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郭。中共日前颁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与外界预测普遍相反，没有载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提法，只是在新华社报道的中共中央通知中强调了其核心的地位，与去年颁布的《中共党组工作条例》正文中4次提到其核心，形成鲜明对照。此前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呢将在权威仅次于党章的中央工作条例中用习核心捆绑全党，把党章变成他的个人家法。那么为什么中共党内颁布的最新规章没有像外界广泛预计那样突出习近平的个人地位？中共党内有没有反对习近平的潜流，挑战习近平的势力能否成气候？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习核心出人意料未入条例，习近平权威升降引人猜疑。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邓先生你好。
许博好，这个宋先生好，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义，宋教授你好。
许博好，邓先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中央这个工作条例颁布之前呢，中国海外的舆论普遍看法是，习近平这一次呢将把习核心提法纳入条款，纳入条例，将中共呢变成习共。另外呢，还有一些媒体更悲观地认为，说习核心入党规，习近平终身制呢将成为一个现实。我首先来请教新泽西州的邓宇文先生啊，您曾预计说中共中央工作条例这一次对习核心的提法将不会少于去年这个中共党组工作条例提到习核心4次啊，至少不会少于4次。那么为什么您的这种预测好像现在落了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我当时是因为去年的这个党组条例我是成功看了。我这里要纠结你一个小错误，就是说他的诉处是两次实施思想，两次是核心，不是全是是核心啊。那么我认为他并没有是说这个削弱了习近平的权利，我没有，我认为习近平恰恰相反，习近平的权利现在非常稳固。我们可以从4个角度来看。第一，虽然他没有说这个写习核心，但是他写了习思想，两处提到了习思想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这个他正文里面提到的维护这个两个坚持两个维护，我们这个如果知道两个维护的含义，第一个就是维护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领导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所以说这里面暗含着这个习核心，只不过是这个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而已，其实是已经这个有这个习核心的意思在里面。第三个，你读下来，把这个中共中央这个委员会工作条例全文读下来的话，基本上是习式语言，习的政治语言充斥条文啊，从头到尾基本上习近平的语言，你没看不到是其他语言，跟这个中央地方委员会的这个工作，这个地方委员会的工作条例，你对照一下，这两个是完全是彻然相反的一个感觉。第四，要注意的一个是什么？习近平在三大重要机构，中央经济局、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这个会议的召开有一个特殊的规定，我觉得这个规定可能是加上特意加上去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党组工作条例和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都没有这个规定，也就是说会议的议题由总书记来确立。而在另外两个条例没有讲这个会议的议题由书记来确认，又省委书记或者又县委书记或者由党组书记来确认，唯独在这个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里面加上这么一条，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这个特意加上去的一个东西。因此从来看，虽然他没有是说提两这个比这个党组工作的小了两个是核心的提法，但是全篇通用的都是习近平的语言。因此我认为这个条例恰恰认为就是说在去年的党组工作条例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这样一个发展，他认为 自己的权利已经非常稳固，没有必要在工作委这个中央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再过多的强调自己的这个习核心这么一个意识啊，以免对这个党的高级干部产生这个心理的不满。虽然这个党的高级干部心理的不满的不敢公开表达出来，但是肯定会有这个心理的不满。所以说对于他来说，这样的话呢，我自己的地位稳固的就没有必要在这个工作条例里面再三强调。
嗯，
因此来说，我认为他并不是说表明他这个权利没有不稳固，发现什么下降啊。我认为即使一如既往。
好的，那么这种解释比较合理，就是说呢，权力已经巩固了，所以没有必要再过多的强调维护。那么中共中央工作条例权威啊，它仅次于是党章的，仅次于党章，是中央委员会运作的一个章程，本不应该提及个人地位。据我们了解呢，昔日以毛泽东他在党内的这个强势地位，好像他也没有把个人地位写入各类工作条例之中。我来请教加州宋永毅教授啊，这个中共中央工作条例不提习近平个人地位应该属于正常，但是为什么现在反而引起很多人，引起一些人的诧异，认为不太正常呢？这是为什么？
这个我觉得这个讲起来也是习近平自己的问题。因为习近平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喜欢就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那个你比如举个例子说，你刚才也说到了，刚才邓先生也说到，就说实际上我们话讲穿了，就是这个中央委员会的这个所谓工作条例有没有必要，首先是之一，因为这个在中共这个历史上，哪怕在以前苏共历史上，它主要是个党章。你像毛泽东时代也好，邓小平时代也好，他那个党章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整个共产党大会闭幕期间，就有中央政治局来执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全部职责，就完了嘛。那么这个习近平又搞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条例，这个在我看来啊，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这个事情啊，恐怕也是表现了就是他缺乏一点自信，他不像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他觉得这些东西啊，就是说应当有一些自我的灵活的发展空间，不需要把它搞得那么死。那么你看毛泽东和邓小平啊，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我给他归纳的，他们主要是立威，就是他怎么来统一全党。那么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他主要还是靠路线斗争啊，就是他是立威，他就是把党内的反对派通过种种手法把它搞下去。那么看来这个习近平呢，他不太具有这个权威，他也知道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么大规模的搞那些党内的斗争，把人家打成反党集团等等啊，恐怕也不太行得通。所以呢，我看他这个呢，我认为他是立规，也就是说他事先立一点规矩，然后带有一点自我防范色彩，也就是说，哎，你不要破坏我这个规矩啊，我给你立了这个规矩。我看他整个的这个工作条例啊，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他的第七章，就是他的第七章的自身建设，他不仅是对政治局委员，还对整个中央委员所做的这些，这个有很大的防范色彩。因为在中共的历史上，在苏共的历史上，中共中央或者说是苏共中央的这个全委会闹事搞政变的，我给你举两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是1957年6月22号的苏共二十大的12次会议，或许我们可以叫它苏共20届12中全会。那个起因是马林科夫他们先是把赫鲁晓夫搞下去了，对吧？那么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的帮助下，动用军用飞机，把支持他的中央全委的人全部运到莫斯科，结果在22号这天反败为胜，把马林科夫他们搞成反党集团，最后赫鲁晓夫在苏共当时一统了天下。 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举出九届二中全会，就是林彪时期的这个就是庐山会议了，第二次庐山会议。这个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向张春桥发难，这个起点也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个中央文件上的一点看来是微言大义的变动啊，就是说毛泽东自己说的嘛，四个伟大不要了，然后把四个伟大去掉，结果就引起了整个全会的骚乱，林彪集团就要把张春桥搞掉，对吧？那么要把文革派搞掉，而且上下串联，当然最后是毛泽东出来，然后就先搞掉陈伯达，又搞掉林彪，造成了大事情。所以看来习近平对中共中央全会这种，就是中央委员会这个形式啊，他不放心。他又没有足够的权威搞路线斗争，就是立威啊，立威啊，因为要搞个人崇拜，一定要把从上到下的恐怖，没有恐怖搞不起个人崇拜。那么他要搞这个恐怖呢，他不可能像毛像邓那样把他们的接班人都搞掉，对吧？邓也搞掉两个嘛，胡耀邦、赵紫阳，毛搞掉了两个，邓小平和这个林彪嘛，对不对？那么他就采取立规的形式，
是的。
但是呢，因为中共的不透明，所以我们现在包括邓先生也好，我也好，我们都在猜测为什么他这个行文有不同啦，他又没有多提，也可能中间确实有什么斗争，也可能就是习近平他要转变一下文风，就像这个邓先生说。
那么接下来
因为不透明啊，我们没有办法说。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啊，继续讨论问题啊。宋教授呢提出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毛邓那样的威信，所以呢他要需要条例来立规矩啊。因此我们看到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守规矩，守政治规矩啊。我们来继续探究这个中共中央工作条例中没有列入习核心的这个看点。我来请教邓先生，您对中共党建系统呢有深入的研究，那么为什么中共中央工作条例的正文没有提到习核心，而新华社播发的中共中央通知反复强调这个条例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为什么？
这其实也好解释，我这个借着宋先生的话我再说的，我非常赞成宋先生这个看法，他从这个历史这个角度啊，习近平现在是有权力没有权威，没有自信，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没有自信，他总觉得外界有一个反对自己的一个集团或者个人或者力量，所以说那习近平有没有立威呢，其实他也立威，就是说通过反腐，但是现在的这个环境毕竟不同于毛时代也不同于邓时代，想要通过这把这个接班人呀、啊，或者是他自己的政敌呀、啊，通过那个政治造灯，你属我国的政治造灯，把它搞下去。这个环境不一样，不一样的话，所以他也通过要立规啊，也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政治建设啊，政治建设我说全了，就是要立规，立规就是要把自己的意志、把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这个看法，要摆在这个党规中啊，摆在党规中。一种来说，中央委员会也好，其他条例好，他要立规，要把所有的条例都给他都用一个规矩统一起来，统一起来。那基于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委员会里面中这个工作条例里面没有这个习核心，然后这个新华社又强调，这是其实很好理解的一个事件。什么好？因为新华社那是一个宣传的东西，宣传的东西许多是要突出这个习核心，或者一种来说，他不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宣传的东西，他是有这个比如讲有王沪宁或者有某个人他自己掌控啊，掌控就可以了，而自己下的贯切的，他贯切的是一个人的命令啊。但是这个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他不一样，他也至少要在全党讨论，至少要在中央委员会这100多个人里面来讨论。我们知道有大概中央委员会有将近200个中央将近200个中央委员，还有这个100多个候补委员，谁意见他不单单是在这个中央委员候补，他还在党委员呢，还在这个扩大其他的这个进行讨论。那么这个讨论的话呢，建设人他不可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习近平是不肯定要听的，尽管习近平可能不乐意，但是他也要兼顾各个方面。而宣传系统呢，他只是听从一个人的命令啊，我们讲听从王沪宁发言，或者听从宣传部长的呀，所以说他要 那么这个人的命令呢，他跟习是高度是站在一块的，所以说要强调啊，时时刻刻要向人们强调要维护习的核心，这就是两点的区别。
好，那么我来请教宋教授啊，您对中共党史呢有很系统的研究，那么中共从什么时候开始强调这个核心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习近平格外的看重自己的这个核心地位？您从这一次习核心地位没有从中共中央这个工作条例中被强调，您看出什么苗头了吗？
啊，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中共这开始强调这个领袖为核心啊等等，那个大概是从1945年这个七月的中共七大开始。那么七大以前的这个中共领袖，因为还没有掌权嘛，对吧？谈不上什么核心了。那么七大呢，因为抗日战争基本结束，然后那个时候呢，毛泽东呢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基本上在组织路线上，在思想路线上也是确立了他的地位。那么七大的时候，刘少奇做的报告确实也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说这个核心要提多少次。你知道刘少奇关于毛泽东的这个在中国党内的核心地位，他的报告中间提了多少次毛泽东的名字吗？105次。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但是有一个和习近平很不同的，就是说毛泽东至少在确立他稳固核心地位之前，他做了三件大事，而这些事情啊是习近平要补课的，而他现在正在补课。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个毛泽东啊，他基本上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个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支持啊，他搞掉了王明集团。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通过延安整风呢，他开始在党内通过制造恐怖啊、洗脑啊，他确立了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第三个呢，就是他还搞了一个历史追忆啊，他还开始篡改党史。比如说他遵义会议的时候，他明明不是主要的吧，是张闻天是总书记嘛，他把他说成是确立了他的主导地位。那么和习近平相比呢，你看习这个习核心的提出啊，大概是2016年王沪宁开始做的，到2017年的时候呢，习近平自己就没有人给他抬轿子，对吧？他就自己出不上阵，就讲自己怎么怎么样。然后等到这个2017年7月16号，我记得这个是人大常委会啊，当时通过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核心啊、定义一真啊等等，这个是我网上查的一点资料。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习近平啊，他还需要补课。所以你注意到没有，他提出的就是说什么要搞延安整风啊等等啊，也都是一些补课，
需要方面的补课。嗯，那么我们从去年颁布的这个中共党组工作条例四次提及习核心，到今年这个中央工作条例啊对习核心呢没有什么提法，那么人们从这里呢就很容易得出说习近平的权力呢受到了挑战，地位不稳等等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看到就这个舆论界经常有这样的说法。我来请教邓先生，自美中贸易战打响以来呢，这个问题被多次提起，但是都没有什么下文。现在这个问题呢，可能又会被人提出，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主要是基于中共的一个不透明、不公开的一个体制，因为不透明、不公开，那么人们就从这个中共的这个包括领导人的这个行为也好，这个他的这个所做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包括中共的宣传也好，去各个方面去猜测习近平。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习近平应该来说，从美中贸易战打响的去年2018年以后，他的权力确确实实会有一个变化，不是说一个平稳的变，肯定他是上一个曲线一样有一个波动。我觉得他这个波动最大的一个权力危机，应该是在今年的新冠疫情初期，他是全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其实我这个对这个事情，我仔细看了一下，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从2月、3月、4月到5月、6月、7月这个接。 半年的纪律局会议我都看过，这个纪律局会议的表述啊，你就可以看到那表述，二月份的表述，三月份的表述，四月份的表述，包括这个两个维护啊，什么四个自信啊等等，全部没有，啊，全部没有。那么从五月份开始又开始有了，又开始有了。印度可以看见了的话，连续三个月没有啊。我们讲这个纪律局会议，并不是说每次会议他都要说是都要提这个习核心啊，提这个两个维护啊，什么四个自信，他并不是每次都不，并不是说每次都提，有时候也会不提啊。主要是看这个纪律局会议研究的这个课题，如果说是经济方面的或者其他比较专业方面的课题的话，一般不会提。但是连续三次纪律局会议没提，这就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认为他在初期，也就二月三月发现到四月的是那个时候，四月初期的时候，就二月到四月初期的这个那个时候，他的权力确确实实有点不稳。但是从这个中国控制住了疫情之后啊，特别是这个跟美国这个疫情对比之后，感觉外界的感觉似乎中国的这个控制疫情控制得很好。那么习，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内的舆论啊，包括中国老百姓啊，对共产党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前期的态度是一片骂，那么后期的态度是一片赞扬啊，这样的一个转变呢，让习也恢复了自信了，恢复了这个权力了。印度来说，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呢，他那个又比较的巩固了，这巩固的一个标记也就是说马上要召开的这五中全会应该来说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不是像这个二中全会是三中全会拖了那么长时间啊，拖了那么长时间，在一年多以后再召开，接着五中全会是如期召开，而且按照这个中共一向的惯例，五中全会是研究所谓的这个规划或者五年规划问题。我们看到那么预计的题目，包括这次五中全会，原来是这个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是要在五中全会审议的，按照这个九月份经济教科的政治局会议的这个政治局会议的通报来说，它是接受中央工作委员会在五中全会审议，但是现在提前公布谁意见，习近平是认为是没有必要再审议了啊。那这就是说，我们觉得习近平的权力是已经比较巩固，比较
看起来有一点小小的危机，但是呢，现在已经过去了。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习近平他正在准备在深圳呢高调纪念特区成立40周年，上个星期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又出了点小状况啊，他在香港文汇报连发13问，质疑路在何方，这震惊海内外，被认为呢是继啊，当然看法不一致啊，有些人认为呢这是继啊自由派红二代之后党内出现的一种不同的声音。我来请教宋教授，如果厉有为他的矛头真的是指向习近平，那真正是不同凡响，您怎么看这个？
是这样啊，就是我先说一个，就我觉得刚才邓宇文先生讲到，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和美国的疫情没有得到控制，实际上是加固了习近平的权力。我认为这个说得很好，我们做政治评论的人要现实主义，不能认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或者我们是自由派，我们就不肯定这个历史的现状。这个我现在看到许多自媒体啊，老是说明天共产党就倒台，24小时，我都觉得就缺乏理性。你怎么可能把事情搞成功？你就变成中共的宣传机构一模一样的，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我很赞同，我们要现实主义来看的。那么你讲到这个厉有为的这个呢，我觉得厉有为他不是针对习近平个人。那么你看这个厉有为文章的结尾啊，他特别写了一句嘛，他说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会有所作为，一定会有新的突破。你看他这个写得很聪明啊，因为我以前说过，说中共的领导人啊，现在很在乎你个人对他的评价，你对共产党的评价他不在乎，因为他认为你是在骂隔壁王老二，不是在骂他，所以随便你把共产党骂得一塌糊涂他都不在乎，但是你对习近平稍有不敬那是不行。但是你通观全文呢，你确实看出就是他要把这个习近平的左的路线 和习近平带来的种种左的东西啊，就回到邓小平路线。那么当然就是说习近平他也很聪明，对吧？哪怕他心里想做毛泽东，他也不放弃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而且在当今世界，他要搞钱，他只能到西方，只能开放，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在整个你看完全文呢，你应当看到六维是发出了这篇声明，就是他代表了党内恐怕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要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嗯，
这个文章不一定个人得罪习近平，但是他表现出了和习近平不同的思想。
嗯，
这个我是毫无疑问。
好的，那么研究中共这个问题的学者呢，对于习近平权力地位究竟稳不稳这个问题呢，向来都是比较谨慎的，不是乱说话的。我们两位专家啊，在这方面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表率。原因呢是以前有过许多迹象，但是后来呢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事实基础。所以我来请教邓先生，我们来现在呢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您觉得中共党内外反对习近平这个势力或者力量都有哪些？他们能不能成气候？在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
你这个是出了一个难题。刚才讲到了这个中共的这个，因为这个政治斗争也好，思想斗争也好，它不是通过一种公开的方式表达，都通过这个底下的这个私下的较量，所以你很难看到。我接着刚才宋先生讲的这个利有为这个文章，我觉得这个他最背后写上这个习近平，当然是求一个政治上的保险。现在这个中共领导人，包括中国官方的学者写文章，都是变得非常聪明的。就是说，他明明是就是他这个反习的，但是他最后也说，他不但是他最后，甚至他行文过程中，他也会说，我们要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下，怎么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搞好，把改革开放搞好，等等等等，这么一种东西。我没有看这个利有为的文章，但是我知道利有为这个人啊，他一个思想呢，一上来是比较开明的。比较开明的，他的这个文章发在香港的文汇报，当然香港文汇报也是中共的报纸。这个文章为什么不能发在大陆的报纸呢？发在大陆的网站，这对于他来说可能也是有所考虑的。就我个人的这个观察角度来说，如果说是中共内部有反习的势力和力量的，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类。一类就是刚才这个宋先生讲的这个党内的以利有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党内的开明派。那么这个党内的开明派其实有很多啊，有很多。我们讲的这个包括习近平中央啊。原来这个很多人比如讲认为王岐山很开明，当然我个人不一的认为他很开明啊，但舆论认为他很开明，包括这个刘鹤等等，在广义上都算是这个党内的开明派啊。当然他们两个人会不会反习呢？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不会反习啊。这是一个，就是党内的开明派，包括这个佛教路线的那一派啊，这大概都可以算是党内的开明派。或者说党内的自由派，这是一支。另外党内的还有一支，当然就是说红二代。红二代原来是通过我们讲习早期上台是借助了红二代的力量啊，他们原来以为这个会得到重用，但是后来习近平没有重用红二代，习近平用的是浙江军福建和浙江的旧部啊，没有用红二代啊，
就是红二代。
这样对，这样一支呢。红二代，包括红二代里面有相当的自由派，我们讲这个任志强，就是任志强、蔡霞等等，这是一个表现啊。他们不用说，我说的是红二代里面不双周来说，不是像任志强那么自由的，那一派。
对不起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内容比较多啊，但是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的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